还在人的这个魂的层面来一步一步的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欲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我们要从十二章来看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读整个的第十二章民数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以后，百姓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看新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新约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看第五章十九节，还是罗马书五章的十九节，因一人的，我们从这个十八节念到十九节吧。如此来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彼得前书二章 不写错，看看啊。二到十，彼得应该是后书，是吧？前书不对，哦，对对对，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哈。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些经文。我们一起为晚上的聚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一个安静的晚上，你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再次召聚到你的宝座前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每天有恩典，让我们不但有益有食，主你更是让我们能够把时间拿出来，来寻求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主，我们实在是向你承认，人的智慧与口才都不足以表达属灵事物的奥秘，除非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就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向我们的主祷告，求主把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你自己今天晚上要启示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认识的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道就是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不是单单认识一点点知识，主啊，更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摸到神的自己。主啊，好叫我们这一生的生命能够有敬畏神的事实。求你祝福我们晚上的这段时光，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民数记的十二章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段记载，但是它不是读单独的一章圣经而已。因为这里所碰到的问题，你如果到了后头，就是说十六章，你还可以看到历史重演啊。到了十六章，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一个家庭变成了整个的以色列民在神面前说犯的罪是同一个罪，只是第一次你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是在一个家庭的里头，你到了后头，你看见这个问题就扩大到整个的十二个支派里头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只是看这一章十二章的问题，我们再过两课以后，我们会看到更大的问题，但是它属灵的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我们讲这个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一天在这个家庭里头，这是摩西三姐姐哥哥弟弟三个人的事情。 OK， 那从什么是导火线的婚姻。那么这个摩西显然他，你如果我讲义上说，你在出埃及记二章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妻子是米甸人啊，你在他就是他的前妻。那现在呢，你在到了这个时候，摩西就娶了一个古实人为妻，那显然大概就是说他的前妻过去了。 那么他的这可能是他的续弦。那么可是他的续弦呢是个黑人啊，你如果知道古时这个你去读圣经那个家谱的时候，你知道古时是这个字本身就是指着黑的意思。显然这个犹太人也有种族歧视哈。那么所以这个姐姐跟哥哥就很火大，你怎么娶个老黑？那么就批评他。那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批评他，是毁谤他，你注意到没有？那为什么神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呢？那你去看他们讲什么话。注意啊，我们讲的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说到我们的言语，有没有？我们那个讲到言语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说，就在主耶稣说的，要凭你的话来定你为义或者定你有罪，有没有这个言语？那你看他这个他们当时所说的话，在第二节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就这么一句话，不得了。这一句话要表明的是什么？你想看他们家三个真是很了不起啊！神在他们家，先知是给了米利暗做，他是女先知；大祭司是给了亚伦做，那摩西呢是总负责，神叫他把这200万带出来，摩西是总负责，等于就是他的首领，所以一家三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啊，响当当的人物。可是居然在这个时候就出现权力斗争，看到没有？你从这句话里面，这一句话刚刚我们读的，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叫话中有话的，听得出来吗？话中，我为什么说话中有话呢？难道神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意思就是说，神对你摩西说话，神也对我亚伦说话，神也对我姐姐米利暗说话，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是平等的，对不对？那意思说我们三个是平等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们三个既然是平等的，神对我们三个人都说话，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说这个推论对不对？问题是在哪里？问题他不过娶了一个古时人的老婆就是了，两个做哥哥做姐姐的很不舒服，就没有就事论事，就叫做借题发挥了，对吧？按照规矩来说，以摩西如果要结婚，他应该娶什么人？呀，他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对吧？这个是按照规定是这么样一回事，所以显然他这个时候去娶了这个古时人，是一个外邦人，又是个黑人，那显然哥哥姐姐是有看法的嘛，对不对？在这件事情上，摩西有没有可以被哥哥姐姐批评的地方？当然有。所以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哥哥姐姐对你的婚姻提出不同的看法，批评你，那没话说，因为的的确确你是有可以批评的地方，而且做哥哥做姐姐是有资格说话的，对不对？看得出来没有？但是 这不是他们讲的问题，他们讲的问题是从这一题跳到什么另一题去了。提到什么问题？侍奉，侍奉就讲到权柄了，懂不懂？因为神的家的侍奉是他有次序的，那这个次序是神安排的。好了，但是现在他们三个人认为我们三个是三权分立啊，对不对？三权分立嘛，应该是平等的嘛，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么看到，神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变成毁谤罪了呢？这个词很重哦，对不对？意思就是说这个毁谤罪是出自于，请问这个哥哥跟姐姐讲这句话的时候所肚子里面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全只是有不满的还会说话，不很舒服，他们有人会这样子讲话的嘛？他哔哩吧啦蹦跑出来一炮，这个后头是有故事的嘛，对不对？那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是我的弟弟，我们的弟弟，今天却骑在什么我们头上发号施令，我们这两个做哥哥做姐姐的人还得听你的，平常就不是很服气的，这个时候你犯了错误，对不对？那刚刚好开炮，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在任何团体中间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平常叫做忍气吞声的，对不对？平常找不到机会嘛，现在终于怎么样找到了，你刚好有一个把柄在我们大家的手里，好好轰你两炮，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做人在任何团体中，在家里也是如此，在公司里面也是，在学校也是如此的嘛。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平常都说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对不对？尤其事情的奇怪性在这里，那个你要听的那个人往往比你小，在你的眼中他是个小老弟，而且本事呢经验呢都没有你多，可是偏偏上帝就排这种人在你头上，你得听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肚子里面就怎么样，很不舒服的，同不同意啊？我们在社会上混过的人，在家里面混过的人，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子。你会服一个人是因为他比你棒，他比你年长，你没话说，所以你听他的，那你还就是服了。但是常常就有一些情形你就不有办法服，他比你小，看起来本事也没你大，这个你从跟兄弟两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借口，他说我不干，一个借口是什么？我不会说话。那意思是说他哥哥怎么样会说话，对吧？哥哥是能说善道，这个弟弟现在已经四十年跟羊讲话，没什么会不会讲话了，所以呢现在自然而然哥哥又是大祭司又会说话，当然自然而然肚里面就看这个弟弟是什么不顺眼吗，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心情。但是神安排的时候是说这个人是我拣选的，我立他为这个位置，你们都得听他的。这就是叫做什么东西啊？权柄，这就是权柄。你不服也得服，就是这个意思。这姐姐跟哥哥是不服的，不服的，那今天开炮了。开炮的时候神就，你就会发现在这整个的这个故事里头，摩西有没有吭气啊？他没有拍了桌子把他们两个臭骂一顿，没有的，他吭都不吭。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事人是不用说话的， 为什么？啊，为什么当事人不用说话？因为这个权柄不是我自己弄来的嘛，这个权柄是上帝赋予的，我根本就不需要为这个权柄在那里拍胸脯，大张声扬的说我是权柄，你们哪个不听我的，脑袋搬家，不需要的。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摩西不讲话的时候，谁出来讲话？神自己出来讲话。对，他根本就不要坐这个位置，对不对？他根本坐了这个位置，他自己都知道要辞职不干的。啊，这个太苦了，太苦了，他不要做的。那照人来说，那现在你们不听了，那我就下台拉倒了。但是神，这件事情不是你摩西的事，这件事情是谁的事？是神的事。听得看得出来没有？这个整个权柄的事情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所以当摩西不出声，神就讲话说：“你们三个过来。”哼，神的话很干脆的，都给我出来，在他们面前啪啪啪啪，神就把该说的话说了，然后就走了。哼，那后面的事情就很惨了。什么事情？大麻风。圣经里面啊，在旧约特别是常常讲大麻风。那我有的时候会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大麻风啊？没有，你有少数人看过。大麻风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病。这个麻风病啊，它专门袭击人的末梢神经，就是如果你被这个大麻风袭击的时候，它的现象就是你的感觉在你的神经末梢就麻木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跑到麻风病院去看那些麻风病人，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很可怕的。麻风病院你看的病人没有手指，没有脚趾，耳朵不见了，鼻子也会掉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痛的感觉，当他在碰撞的时候，他不知道保护自己，那这些东西呢，这些末梢神经外的位置就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这个碰撞断掉你都不知道，懂不懂？断掉都不知道。所以你到麻风病院去看的人，他都是残缺，就是整手没有整个手的样子，脚没有脚的样子，鼻子眼睛眼睛倒不会，耳朵鼻子这种都掉了一块或者没有了，通通都是掉掉了。所以人不像人，就用这句话来，人就不像人，失去人形啊。那以前我不太懂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怪的病哈，跟什么心脏病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圣经就偏偏花了很多的章节来说到麻风病怎么发生的，怎么医治的，蒙医治的。那么你会发现，当犹太人得到这个病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住在正常人的营地，他们都要被隔离住在营外。为什么？因为会传染，麻风病是会传染的。所以呢，从古以来这些麻风病人都是被隔绝在外的。好了，那你在这里看，第一次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米利安，他得大麻风，原因是什么？他毁谤 摩西，对吧？这是他的原因，他毁谤摩西就得到了大麻风。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人破坏神设立的权柄这件事情，或者有一个背叛的心的时候，你第一个结局就是得大麻风，意思就是说失去了什么知觉。一个人应该有知觉的，但是当你得大麻风的时候你就失去了知觉。那从属灵上来讲也就是这样，当我们本来一个人正常的时候，我们对神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有什么？有知觉的，对。但是当我们对属灵的神所设立的权柄不服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现象就是失去属灵的知觉。听得懂吗？这就是大麻风在那个时代是肉身长大麻风，但是在新约的时代，你肉身不一定长大麻风，而是灵性上是长大麻风。看得出来没有？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信主这么多年，我的的确确看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对神所设立的权柄在那里不服气而且毁谤的时候呢，他的结局是那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就开始失去了感觉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我看太多了，外表看不出来，但你会发现我们属灵上就没有知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呢，他需要得到医治，需要得洁净。那你看这个时候马上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是哥哥还算聪明怎么样呢？马上到弟弟这边来怎么样求情啊，说我们错了，请你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求神怜悯他，让他得赦免，对吧？所以当这个他们这两个犯了这个毁谤的罪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回到摩西面前说我们错了，求你向神祷告。那么神也就听了摩西的祷告，就让这个米利暗怎么样关七天。关七天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有七天的什么悔改，好好的在这件事情上认识你哪里做错了，哪里做错了。你如果真的认识你的错，然后承认错了，神就赦免了你。那后来米利暗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以色列人才能往前走。所以这是这个故事记载在这里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来龙去脉啊。但是我刚刚说了，这只不过是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事，这个问题后来就变成到了我们下次再去讲的时候，就变成整个以色列人的问题，死的人可更多了，更多了。那么我要借着这件事情来看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神对这件事情那么敏感，那么敏感。那因为有一个弟兄这样说，在整个宇宙中什么是最大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应该这样说，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在整个宇宙中。好，神之所以为神，神的国，神的宝座，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大能呢？ 是他的智慧呢，还是他的权柄？啊，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他基本的问题在哪里？是他没有智慧吗？他聪明绝顶。是他没有地位吗？他地位崇高。但是他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叫他说，好是好，聪明是聪明，不够好。不够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自己不来做？神，我要把我的宝座升到北方的极处，与至高者同等。也就是说，他要抓权，看到没有？当他开始要抓权的时候，抓谁的权？抓神的权。他不服神的宝座，对吧？他自己要设立他的宝座，这就把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美丽的、明亮的晨星，是啊、宝座左右两边中间的一个的基路伯，是天使长，是这样的一个了不得的天使长，居然就把他自己因着这一仅一个意念，就这么一个意念，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魔鬼了，一直到今天是如此。好了，所以你就知道，在整个的宇宙中，从那一天撒旦背叛神以后，一直到今天，包括整个的人类，他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啊，还是权柄的问题。看出来没有？他整个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权柄这一件事情上。那等到亚当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亚当犯了什么了不起的罪？常常说就是吃了一个苹果，是吗？就是吃了一个苹果，我们万劫不复吗？不是。因为刚刚我们念的罗马书那一节话怎么说的？五章十九节，因一人的吃苹果，所以万人就万福不绝，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话。圣经说出他吃那个禁果的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个禁果，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悖逆。这是圣经的点出的，叫做画龙点睛，点到问题的致命伤。那一件简单的事就显出一个点，一个问题，叫做悖逆。那请问这个悖逆的心跟当年那一个天使长路西佛在本质上有没有差异？是完全一样，对不对？神说不可以什么意思？当神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出来，请问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对，神说了算，就是考这一题。神为什么出了这一题给亚当夏娃？就是说你今天有自由意志没有错，这是我给你的，现在我让你考一考，你这个自由意志怎么用？我就说了，神自己说这个不可以吃，有没有解释？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简单，其他没有讲了，对不对？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多。人的肚子里面就怎么样，就要想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吃？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这就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是好奇，一个是不服气。什么都可以，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永远活在所谓的道理的里头。我们总是要讲理，你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吗？为什么不可以吃吗？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就是这一个树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可以吃呢？人人眼目就是这个好吃吗？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说好吃不好吃的问题，神考这一题是什么？这一题的真正的题目在考什么？谁说了算？也就是说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到底成立不成立，就在你这很简单的一个选择题里面就表明了。看得出来没有？你听，那你就是神的宝座怎么样成立？你不听呢，那个宝座对你来讲也是什么？虚位，就是 英国女王，虚位，那个不没有实权的。你说有宝座没有错，但是在你身上呢没用处的，看出来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不管是天使长这个 Lucifer 也好，或者那个人亚当夏娃也好，他基本的难题都在一件事情上出事，就是什么权柄。你必须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抓住，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对犹太人的训练在旷野，你会发现他训练什么啊？听话。我们说那个 吃马纳你就 很清楚了吗？吃马纳主的神的规定很简单，就这么几条。第一，每天早上在日头没有发热以前，你们去收，爱吃多少吃多少，对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礼拜五的时候，明天礼拜六安息日，你们通通要收两份，因为明天没有，对不对？这就是两条，两条规定就考。你会发现考这个上有政策，下一定有什么对策，你就会发现不灵的。对懒的人，他想我今天就收两份，明天我就不要出来收了，太早了，我要睡懒觉，行不行？不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就是考殷勤的人。殷勤的说，我每天要吃新鲜的，我绝对不要吃那个过夜的。所以呢他不拿两份，还是拿一份，第二天呢没得吃。所以两种人都被考，看到没有？你是懒人你也被考，你是殷勤的人呢一样被考。问题不是懒也不是殷勤，问题在一件事情上谁说了算，听得懂吗？当上帝说我叫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在那里跟神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难道我不可以变一变吗？对不对？我这个上有政策下有政策是有古皆然的，我就是要给你变一变，照谁的意思算才算数呢？我们越聪明我们的点子就怎么样越多，越聪明点子越多，我们总是要把神说过的话这样搞一搞那样搞一搞，就是不甘心说是神怎么说你就乖乖怎么样怎么做，你觉得那太笨，没有想象力，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这个太古板了，我们就是要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才显出我的什么聪明个性风格不同。我们在那里就表现的搞来搞去，就是搞到底是我做宝座呢还是神做宝座，这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整个的问题在旷野里头，不管你怎么样说到底就是这一题。那我们这个人最难办也就在这一个点上搞不过来，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赢了这一件事情输掉那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这一刻第九课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一件事，人性中的诡诈，连亚伦跟米利安都逃不掉，他们都是上帝的什么拣选的仆人啊，他们都是领袖啊，都是领袖啊，对不对？连领袖你都看到他们在人性的软弱上是基本上是怎么样一样的。今天不管你在教会做长老 做传道人或者就是一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人性的软弱上一样的，我们都一样的。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悖逆，从小就如此，你带自己儿子女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看你那个儿子，你看看那个女儿跟你讲话那个嘴脸， 你自己从小对你怎么样对你爸爸妈妈那个样子，我们从小都应该很深的印象，对不对？我永远忘不了我怎么样对付我老爸的。后来我才知道，就一报应对应一报，等到儿子对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人制服你，神总要搞一个人把你制服的，你一点没辙，对不对？哎呀，我们的神真是很聪明啊，太聪明了。你觉得你很厉害，神就有一天搞一个人，你好像天下无敌手，对不对？他就能够找到一个刚好把你治得服服帖帖，没话讲。为什么？因为他要你学服权柄。而服权柄不是说那个人有大权所以你服他，我刚刚说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要你服的在这一家里面就是你家最小那个弟弟，你最不看不起他的，他神说听他的，你就看这两个哥哥姐姐就怎么样，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不也常常有这种事吗？那个在你上面做你老板那个家伙，你左看他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我凭什么听你的，对不对？从各方面来讲，你可能是你比他都强，你比他聪明，你比他有口才，你老早想了十步了，他还两步还没想清楚。应该你坐在老板的位置上，他听你的还差不多，但是神说你听他的，真是把你活活怎么样，气死，活活气死。但是你如果懂神的心，你就乖乖的怎么样听，如果你能够乖乖的听，你就怎么样有福了。可是太难了，那口气呀、啊、服不下来。好，你越要顶，你的结局很自然的一定是什么大麻烦。你不服，你是自杀。你杀的是谁？就是你自己的灵命。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什么中心一体嘛。你碰到了，你什么不好碰，偏偏碰到权柄的事。所以这件事情，神让不让步？绝不让步。什么事情神都可以让步，这件事情神不让步。你在这里看到这件事，到了后面几章什么可拉党的时候，那更厉害了，那更厉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实际人人都碰到的问题，而且这一辈子都在学。连耶稣有没有免这一课啊？耶稣来到地上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已经够谦卑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他来做人子的时候，他要学一课，从苦难学顺服。希伯来书有没有这一节圣经啊？所以学顺服不是在好日子里面学的，学顺服是在什么苦难里头学，真苦，苦死你！但是你知道这个苦是要……我请问，为什么会苦啊？啊，苦是苦在哪里啊？是，这些都是心里苦哦，苦，这个苦不是皮痛肉痛的苦，是苦在心里。因为你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亏，我为什么要忍这股气啊？他难就难在这里。以耶稣来讲，神的儿子，他需不需要受人的气？ 可是人就给他下不了台，人就对付他，人羞辱他，人顶撞他，最后人把他怎么样，钉死，甚至在十字架上了，他还要被人怎么样羞辱。我常常说，如果我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我会从十字架上下来，把那个羞辱他打他两个耳光，我再上十字架还不迟，对不对？实在是被他气死了嘛！你都不知道我是为你而死啊，你还这样来对付我，啊，这个实在是太不识相了！啪啪啪把他打几耳光，我再上十字架。可是我们的主居然怎么样？一句话不可能，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坑也不坑，而且还为他们求好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何等的，哎呀，真的白瞎了，他完全白瞎。我们办得到吗？啊，差太远了。要说办不到，连编都编不上，连编都编不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蛮骄傲的，尤其我们来美国那更骄傲，对吧？天之骄子才从远东跑到美国来的，混到如此田地，凭什么我要吃这股窝囊气呢？所以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腰杆子上撑着我们，要觉得我们了不起。可是在神的家，神救了我们以后，你会发现神的手指就在我们的身上开始一个一层皮一层皮的，像扒那个洋葱一样的，给你扒的干干净净的。我曾经说过，以前一个课不是叫做献燔祭吗？燔祭的特征是把那个祭牲的皮怎么样给扒掉，然后再切成筷子。这就是那个祭物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当活祭的时候的那个图画。为什么叫做扒皮呢？道理就在这里，皮就是我们的荣耀。一个动物它的皮它的毛就是这个动物可爱的地方，对吧？它在这个狮子也好牛也好羊也好，它那层皮就是它的荣耀。可是你把它皮一扒，它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你请问摩西被扒过皮没有？他要做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他被扒过皮没有？扒过，对不对？他四十岁出来的时候，全身最光荣的时候，登高一呼，应该是一呼百应的时候，结果神把他就当场剥皮，对不对？他变成一个逃犯，谋杀人的逃犯，一逃在旷野四十年。为什么？因为他太厉害了，太有荣耀，太有本事了，神用不起他，用他的话一拳一个，四十年下来大概所有人给他杀光对吧？他太有本事了嘛，火气也大得很嘛，砰就是一拳一个，哪敢啰里啰嗦，哪敢不听，我打给你看。所以不但人怕他，连神都怕他。好了，那你就靠边站到旷野大学去闭门思过去，一思过就是四十年。为什么叫四十年？四十年就是把你所有一切可以夸口的东西都怎么样，全扒的光光。所以他才在八十岁的时候写了这首诗，不是诗篇九十篇吗？对吧？他说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他那个时候就是八十。他说我可以夸口的都是怎么样，转眼成空，什么也没有。他最后就我连话都不会讲。请问他是客气呢还是真的是这样？ 它是真的。所以我就是说，他是为着他要能够做神要给他的那一个位置，来带这200万犹太人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神得先在这个人身上搞40年的什么训练。他训练的整个的课题的中心点就在这个点上，听话。所以到后来有一个王，不是叫做第一个犹太人的第一个王，不是叫做扫罗吗？扫罗是第一个王，他应该是掌权的，结果被神废掉了。他为什么被废掉呢？因为撒母耳高他的那个先知就对他讲一句话，是把他整个一生的总结。在他来讲，他认为把那些牛羊好的漂亮的健康的留下来献祭不是很好吗？这是他的智慧的决定。所以他就没有照着神的话说，所有他们的东西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人也不留，牲畜也不留。他就留下了上好的，然后还留了一个那个王做纪念品。完蛋了，就是这一念之间，他的王权就怎么样没了。为什么？撒母耳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一念之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权柄的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当你讲到侍奉神，你不侍奉也拉倒，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被神呼召，你是做他的君尊的祭司，你在神的家是要侍奉神的，对吧？我们被救来就是目的的侍奉神。你一碰到侍奉神，神马上要我们学一件事，就是什么？顺服，听话。你绝对不可以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玩这件事情，因为太危险了。因为你以为你聪明，就搞到后来呢都是你说了算，对不对？那么你而且你还打着谁的招牌？神的招牌。这是人最厉害的地方，他都是你看，我们去看这个教会的历史，人闯祸都是那些头头们，都是很聪明的头头们。他们为什么会闯祸？就是打造上帝的招牌，搞他自己的帝国，建立自己的帝国。听得懂这句话吗？建立自己的帝国，最后他就变成了上帝了，懂吗？当他的帝国形成的时候，他就变成上帝了。所以这就是有古以来的人的故事，人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感谢神，因为我蒙恩得救。那今天我们都应当来学习侍奉神，但是在这个学习侍奉神的过程当中，神把我们放在家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神把我们放在公司里，神把我们放在学校里，不管你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头，神真正要你学的是一件事，就是什么？顺服掌权的，不管这个权在哪个范畴，顺服掌权。那好学吗？啊，难死喽，难死了，真是难死了。但是都得学，都得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喜不喜欢掌权啊？喜欢，听我的多爽啊，对吧？这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这件事情。但是照着神的设计来讲，他设计的亚当夏娃是不是掌权？是不是要掌权？怎么证明？ 当然，他在第一章圣经的第一页就讲清楚了，按照神的形象一样是造人，然后呢，赐给他们权柄，可以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走鱼，对不对？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人本来就是应该可以怎么样掌权的。现在问题是在这里，为什么连个蚊子都管不了呢？蚊子要咬你就是乖乖咬你，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只有骂他，也没辙。那今天我们怎么不能掌权了呢？当然了，我们知道是犯了罪，但是问题你要讲出来，犯了罪就不能掌权，但是为什么神今天不让我们掌权？那今天我们得救了吗？罪都赦免了吗？怎么还不能掌权呢？说得好，说得好。刚刚我们姐妹听的这话你们听见没有？你一掌权就变魔鬼了，这句话是经典的话。你一掌权就变魔鬼，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种人一掌权就变魔鬼了呢？因为我们没有学过什么叫做顺服，懂不懂？神不是不让我们掌权，他设计你我的时候，当初第一个意念就是要我们掌权，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难处在这里，我们没有权的时候个个都谦卑顺服，可是一有权的时候呢，个个就胡作非为，对吧？你在台下的时候看别人都是贪官污吏，等到有一天你一上台呢，也是贪官污吏，而且比前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出来没有？历史的教训。在世界的历史是如此，在教会的历史也是如此，并不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比较会转掌权。这个权力真是讲得太好了，一个经典的话是什么？权力叫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呢就绝对的腐化。这句话放诸天下皆准。同意不同意？放诸天下皆准。所以呢，那你说那就不掌权吧，那我们大家都说老百姓谦卑哈，是吗？不是的，因为神说我要你掌权。所以你说不掌权还不行呢，因为神的命令是叫我们掌权，你说我掌权会闯祸，所以我不掌权。 No, 这个答案还是错的，听得懂吗？为什么我说这个答案还是错的呢？神说我要你掌权，但是不能够靠着你自己那副天然的生命来掌权。因为从亚当到今天一直证明一件事情，我们一有权我们就滥权，对吧？那为什么耶稣做人他后来是掌权，他要先学一个课，就是什么？顺服。当他学会顺服以至于死，他就被升到什么？至高，超乎万民的神，神就可以把最大的权柄赐给他，而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中国不是一个经典的话，你办事我放心吗？结果还是不放心，对吧？但是这句话说你办事我放心，在谁的身上是绝对对的？在耶稣的身上没有错。当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最高的权柄，我们的神非常高兴，非常满意，一点都不担心他会有一天变质，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经过什么考试的，看出来没有？他是经过最严格的考试，而且过关，得几分？100分，一点问题都没有。看到没有？所以神就把权柄怎么样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掌权的路， 这叫做上帝的什么旨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不让我们掌权，神是要我们掌权，可是你必须先学会什么顺服。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抢着要去掌权，我们要抢着学什么。这你如果把这个概念整个钻过来，你就摸到窍门了。我们今天死的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在社会上争权夺利，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争权夺利，到了教会里面来照样争权夺利，干嘛？因为我们的本性里面是这么一回事。但是错了，我们一摸被神摸到以后，被神拯救以后，你整个的这个观念通通要怎么样改掉，完全要改掉，就让我们来学顺服。如果我们的人生观是学顺服这个作为出发点的话，你要走好，你要少走很多很多的什么弯路。这是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在讲这一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抓住。而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本性怎么样相反的，相反，所以才会叫做苦，听得懂吗？为什么苦？因为跟你的本性相反。如果天天就跟你如坐春风，这个很舒服，那还有苦吗？不用苦，不用苦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苦？就是跟你的本性刚好相反，所以苦得要死。但是好不好？哦，一点一点的声音，哦，好的不亦乐乎。这声音不要讲太大了，我看，我现在慢慢就会发现这些，我们在神面前立过很多次志的。哎呀，神啊，我实在爱你，我实在愿意听你的话。我们跟神甜言蜜语，就跟你当年谈情说爱的时候，跟你的那个情人说甜言蜜语是一样的。哎呀，我要听你的话，我怎么怎么，等他事情一来，你会发现怎么样？所有你的甜言蜜语跟上帝讲过的 promise， 通通怎么样？摔到门外去了。搞了半天还是我的意思要当家才行。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是非常矛盾的人。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好好好好。当我们不行的时候，马上通通就全部推翻，全部不认账。这就是人的可怕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当我们这种人真正被神的光打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炉灰中懊悔。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在炉灰中懊悔呢？他不是说我在皇宫中懊悔，而是在炉灰里面懊悔。什么意思啊？炉灰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最没用的东西。炉灰是所有烧完了以后最后剩下来最没用的东西，炉灰。那我在炉灰中懊悔，就是说我这个人就跟这个灰怎么样是一样的。但是谁愿意做炉灰呢？谁愿意做渣滓呢？我们都想做钻石，做宝石，那多光彩啊。但是你越那样想，你就越上谁的当？上撒旦的当。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琢磨的，我们要学的。这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那主耶稣他的一生，你来看新约里面他是第一个带头让我们看见的，他从小就是第一个榜样，就是顺服他的父母，对吧？他在殿里面进那个圣殿做那个 bar mitzvah 的时候，他在那里跟圣殿的 拉比在谈，爸爸妈妈回家发现儿子不见了，回来再去找他，然后他就母亲就对他说：“你看啊，我们这样担心的来看你。”耶稣只说一句：“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他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了，是吧？所以他在做 teenager， 他都知道，现在我要学的是听爸爸妈妈的话，对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有理由可以留在店里面，做他要做的事，但是他没有，他就回家了，就是顺服。这是在耶稣身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后来有一次，这个犹太人，是法利赛人还是？应该是法利赛人想到，还是撒都盖人想到一个怪招来考耶稣。耶稣常常被人家设计一个陷阱，看你掉下去吧。他们就想到这一个问题，就是纳税，拿了一个钱，不是，就问耶稣：“哎，我们纳税应不应该啊？”那么这一题很厉害。他如果说应该，那就是说你啊，做罗马人，就是你不爱国，你要做罗马的顺民。所以他如果说应该的话，他就人家可以告他是犹奸。那他如果说不纳税的话呢，那你是现行反革命，听懂吗？他怎么回答都人家都可以抓到这个事情，就可以告你一状。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陷阱。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钱拿出来，对吧？这上面是谁的像？他是 Caesar 的像，他说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选明一件事情：是今天谁做宝座？啊？当然，第一，上帝做宝座，对吧？第二呢，那个时候 Caesar 罗马的皇帝做宝座，对吧？对了，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外邦人。照犹太人的爱国的心来讲的话，他们应该起来怎么样？推翻，不要做他们的殖民地，这是爱国主义的最好的政治行动，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以前他们是自立为国，自己有以色列的荣耀的国的，后来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他们亡国了，现在神把他们放在外邦王的手下做人家的奴隶，这是谁安排的？神安排的，对吧？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耶稣来了，犹太人大家都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希望弥赛亚能够带着我们犹太人起来，把谁推翻？把罗马推翻。这是大家的人民的呼声。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有没有干这件事呢？没有，耶稣根本就没有起来答应犹太人一起登高一呼，说他们是要选他做弥赛亚，尤其他五饼二鱼那个神迹完了以后，老百姓通通要推举他做王啊。那意思就是说吃饭问题你给我们包了，下面我们跟你一起干革命，对吧？这就是那个时候人民的心思嘛。为什么犹太人没有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就是他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因为他们心中的弥赛亚是政治的弥赛亚，是要推翻罗马人的权柄的革命的这个思想的。这叫做什么党啊？愤锐党。愤锐党。但耶稣有没有干这个事儿？没有。到了，甚至耶稣都要已经复活了，在橄榄山了，门徒还问他这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吗？有没有？你可以知道这个思想多么浓厚。耶稣没有做这件事。对耶稣来讲， 就是带着你们干革命，把罗马政权推翻，解不解决神的问题？你们认为如何？解不解决神的问题？人的革命，人类的革命，都是推翻暴政，对吧？但是有没有把人类从更多的，就是人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了呢？没有。人的历史一直告诉我们，一直是不断的革命嘛，对不对？今天这个黄泥饼，你看这个，你现在茉莉花革命，从突尼西亚一直干到今天，对不对？你看现在埃及，他们把穆巴瑞赶走了，穆巴瑞是个他们说是个昏庸的总统，那今天有一个新的上来了，啊，他搞什么花样？他要把所有的大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宪法要这样，而老百姓又上街了，又上街要把这个家伙推翻了，这是他们刚刚选出来的。你会发现他一上年到了总统，他马上就要集权，所以谁有权谁都想怎么样，都嫌自己的权不够大，最好是党政军所有的权都在我身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大家做梦的梦寐以求的位置，这就是人的心啊。你现在这个，所以老百姓不愿意啊，你这样搞的话，我们以前何必把这个穆巴瑞赶走了，你现在这个家伙可能比穆巴瑞还更糟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古今中外任何人类的历史去看都是一样的，他都是换汤不换药。所以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也是如此的。但你会发现耶稣干不干革命啊？为什么耶稣不干革命啊？因为人的问题不是在于政治的问题，人的问题比政治更什么？更深。今天在大陆也是讲啊，我们现在有经济改革，搞了现在30年，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瓶颈，我们要搞政治改革，对不对？人的聪明就想啊，我们如果有一个新的宪法，有新的体制，那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是吗？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糊涂了，我们看问题不是看表面的，我们看问题要看到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人的问题是这个生命的问题。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你什么制度什么好事到人的手里，好事也变成什么坏事，对不对？这是屡试不爽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一章里头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婚姻有了错误没有错，但是却被人，就是他自己的哥哥与姐姐，就发出了他们里头那真正的难处就出来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服。因为永远是如此，谁都不服谁，因为谁都要觉得我说了才算。这个就是我们由古以来到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什么个人，都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改变我们的政治，耶稣基督来是要改变我们的什么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他要对付到我们里面的问题。他的下刀的时候，他不是在表面给我们刷了两层漆上去让你好看一点，不是的，他要从我们里面下刀的，下刀。所以你在耶稣身上，你可以看出来，他这33年半在地上，他的生活、言行，他对掌权者、对小老百姓、对一个病人、对一个死人、对男人、对女人、对麻风人，他都是一致的，对吧？你没有看到耶稣在滥他的权吗？他的权柄是在他整个的一生里头是做最 他有权，而且是最大的权，可是他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是这样的柔和，你不会觉得他用他的权柄来压你，你不会觉得你在他的面前你是一个钱也不值。他看人看不起撒玛利亚妇人，他看得起上，对不对？人看不起那个瞎眼的人，他看得起他。他人看不起那个麻风的，耶稣看得起他，对吧？你是大官，像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一样，耶稣说实话，你必须重生，你若不重生，你就连神的国都见不到，就跟他说实话。他不因为人的权势，他就说话有保留。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完全在一个，那怎么我都没有词儿了，他非常平衡，他不是嚣张，他也不是自卑。我们这种生命叫做风，碰到比我们大的我们就怎么样拍马屁，碰到比我们小的呢，我们就死命踩他，对，迎上欺下。看到别人比我们好，你要么嫉妒他，要么就是巴结他，后来呢，看他倒了倒霉了，就很高兴了，哎，他终于下去了。你看我们人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权，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他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什么意思？好，这样，人有没有权？没有，只有权，这个权是神 authority。那我们来读几处圣经来看啊，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哥罗西一章十六节，一章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万有什么意思？ Everything 就是每一件事情，对不对？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些都是叫做物质的世界，对吧？这个对吧？然后他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领域，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这一个系列又是什么东西了？啊，什么叫做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个跟前面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能不能看见有没有区别啊？区别在哪里？前面讲的是那一些物质的东西，对吧？后面讲的呢是权柄的东西，对吧？有位置，这个是位置，有位置的，对不对？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他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呢又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权柄是谁设立的？神设立的。天使有天使不同的去权柄，对吧？人呢也是一样，有神安排的权柄，所以这些都是神造的。那也就是说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神来的，万物从他来的，权柄呢也是从他来的。这个听懂了没有？你如果只是看人自己本身，他最多就是属于万物中间的什么一个，对吧？有没有权呢？ 本身是没有权的。对，你所以有权或者没有权，是谁安排的呢？是上帝安排的，也就是神把权柄给你，你才有权柄。神把权柄夺掉了，你啥也不是。所以这个是个基本概念，非常简单。二章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富。一起念下面一句话：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叫做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He is the head， 他是这个头，所有执政掌权的。请问这个身上我的手脚所有的能力权柄都是从哪里来的？脑袋给的吗？对不对？是脑袋决定一切。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事情是根据于谁？他，是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是另外一件事，要掌权必须有割礼的经历，割礼的记号，否则的话你掌权一定乱弄权。割礼是保证我们不敢弄权的功课。割礼我以前跟你们解释过，你必须割礼什么意思？考一考啊，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记号，但是它真有一个真割礼啊。什么是真割礼？你们全还给我了。腓立比书，腓立比第三章，第三节，三章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你如果有英文圣经，你看英文怎么翻译啊？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中文听得似懂非懂。什么是真割礼啊？我以前给你们讲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行割礼的，对吧？对吧？神叫他行割礼，而且世世代代都要行割礼。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第一次的时候行割礼没有？没有，那时候他大概80岁。后来99岁的时候，神又称他为义，因为那个时候神要给他一个儿子，他说他信，所以神在那个时候99岁，神说你要行割礼。为什么八十岁的时候神没有叫他行割礼，而到了99岁那一天他说我信，神称他为义，那一次神叫他行割礼？那个故事我跟你们讲过。为什么？就是说他的因信称义20年前80岁的时候神没有叫他行割礼，他虽然也是讲信神，可是99岁那天他还是信神，可是神说行割礼。我说过那个两个信有差别的。他80岁说信神的时候，我是信神，神说要给我个儿子，他就有办法生个儿子，对吧？那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是他本事做的。所以他不但信神，他也信谁？信自己。99岁呢，他信神不信自己，因为他知道99如同以实，没办法。记得那个故事吗？那现在割礼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说这以灵敬拜，对不对？而对自己的肉体不再有信心的人，对自己的肉体是失去信心的人，也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成功，不是我的本事做的，是谁做的？是100%神做的。那个叫做真 割礼，那也就是说你要掌权吗？你必须要有割礼的经历。你如果是个自信自己认为有本事的人，你掌权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啊，就滥权，就是魔鬼了。你权力越大你就做大魔鬼，权力小你就做小魔鬼，对不对？你滥权一定是滥权，除非你学了割礼的功课，你对自己完全是没有信心。今天我没有任何的本事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客气也不是谦卑，是付了学费学来的，是交过惨重学费学来的。亚伯拉罕学这件事情他的学费是什么啊？第一，20年的岁月，这是第一。第二，把那个你自己生的那个赶出去，惨不惨重啊？惨重哦。把你最心爱的那个你的长子啊赶出去，因为那不是我给你的。所以这是都是惨重的代价学来的，没有一个属灵的功课没有一个是容易的，都是经过惨重代价换来的，有血有泪。所以你看耶稣要掌权，你看他费了多大劲啊，对吧？你知道耶稣掌权为什么他要经过这么大的苦难？他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掌权的，他是以什么身份掌权的？人子的身份掌权的。你这个点一定要看得出来，他的掌权是来做人以后33年半学了顺服这一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升为至高，他是以人的身份坐上宝座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达到的那个地位，就是当年亚当要有的地位，所以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看出来没有？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末后的亚当，因为第一个亚当输掉了，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亚当呢赢了，他就说成了，对吧？所以他可以掌权。所以这件事情掌权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是神最后在人身上要达到的。那不但耶稣是第一个pioneer达到了，他现在要救许多的儿子怎么样一同进到荣耀里，有没有这句话？要准备准备 吃苦吗啊，准不准备啊？哦，有胆。这是命定的道理。所以我想我们就必须认识，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就是每一个权柄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从小的时候的父母到后来的哥哥姐姐，在教会里面长老，在公司房你的上司，学校里的老师，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安排的什么权柄，这是神安排的。那你有的时候是做掌权的人，有的时候是做什么顺服。我在我的讲义的反面特别讲了顺服这两个字，其实英文是两个不一样的字，中文是两个字，顺服。顺是 submission，服呢是 obedience， 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字。第一个字顺，就是 submission， 是你的态度，你的心态。服呢 obedience 是你的行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把这个分开来了。如果照着总原则来说，在上执政掌权的，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三章，他说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上执政掌权，你们人人都当什么？顺服。如果不顺服，就是不顺服神，对吧？这是我们刚刚在那里读的。好了，那如果照这个原则你把它运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大祭司不准彼得传道，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照罗马书的原则，彼得应该听啊，啊，应该听啊，对不对？执政掌权者那是大祭司，大祭司说你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那他就应该乖乖的怎么样？不传了。但是彼得怎么回答？顺从人还是顺从神？你们自己说，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否定大祭司的权柄？嗯？但是他有没有听大祭司的话？也没有。所以这是不是矛盾的呢？他没有听大祭司的话，他仍然传福音，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没有听大祭司的话，他不是违背神的权柄吗？啊，这里有没有违背大祭司的权柄啊？有没有？有，他没有听他的话，那这个是不是背叛神？好了，那你就要发现这里的原则问题了。顺服，你就会发现，在心理上，你必须是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权柄，你不可以去推翻他的权柄，你不可以去藐视那个权柄，听得懂吗？他如果破口大骂、侮辱这个执政掌权的人，那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就是谁的罪啊？就是亚伦跟米利安的罪了，对不对？你没有资格去侮辱、毁谤神的设立的权柄，因为神叫他掌权，你就要尊重他的权柄，你不可以骂、毁谤他的。他即使做错了，你也不可以毁谤他。看出来没有？所以彼得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毁谤大祭司。但是他的命令本身是跟神的命令怎么样抵触的？因为今天传福音不是人叫我传福音，是谁叫我传福音？是耶稣叫我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耶稣叫我传福音，我就乖乖的怎么样传福音啊？你叫我传，我很高兴；你不叫我传呢，我还得传。脑袋你要砍，你去砍好，听得懂吗？所以你就会发现，顺服这两个字，在中文是概念上好像是一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顺是心态的问题，服是行为的问题。心态绝对不会改，你必须对权柄是顺的，但是你行为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的命令是合乎神的，你乖乖去做。比如说他说你要交税，你就不可以怎么样逃税啊，你就乖乖的怎么样交税，是吧？但是他叫你不准传福音，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政权告诉你不准聚会，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说，哦，政府不准我聚会，所以我就乖乖不聚会了呢？可不可以？那你的原则是什么？今天的聚会是人说可以聚会还是神说应该聚会？神说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希伯来书的话。所以需不需要人去写一封信跟人大委员长说请你给我聚会的权利啊？啊，需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你当你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属天的资格怎么样叫，因为你向人要权，看到没有？这个聚会的权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你就乖乖聚会。今天我们居然可以不聚会，嗯，对不对？ 基督徒可以随随便便爱来不来啊？当然是错的，圣经说得很清楚，不可停止聚会，你怎么可以说爱来不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是一个命令，你就应该怎么样执行，应该执行。可是今天我们不是执行，就是我方便我来聚会，我不方便呢拍拍屁股走人不来了，我给自己一大堆的理由，这个都不是对神的态度的心态上，对吧？那我们实际的例子太多了，波饼也是一样，主明明说什么，你们要常常如此行来纪念我，那你今天有常常如此行来纪念主吗？我们你会发现参加波饼聚会的人是人数最少最不稳定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啊，然后就说太早了太晚了怎么样，七七八一大堆的理由。如果神要我们这个时候来，他如果说要我们常常如此行的话，你就乖乖的怎么样常常如此行。所以在很多很简单的小事情上，你都可以来操练什么东西啊？顺与服。你不要给自己一大堆的理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就神给你这样的恩典，给你这样的力量，你就执行了。你没有病的瘫在家里面，已经不能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你有一口气在，你神给你有健康，你就好好聚会嘛。可是你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顺服是在最小的事情上就要学的，最简单的事情上就要学的。你千万不要跟神玩游戏，或者跟神讲理，你一讲理就完蛋了。那是不是神不讲理呢？啊，我们的神是不是暴君，从来不跟你讲理的？ No， 神是最有理性的神，我们的神做的所有事情在圣经里面都有他的道理，只是你我小的时候道理也讲不清楚，对吧？我们每次最大的难处就是，哎呀，好人为什么倒霉，对吧？你看那些坏人都是一帆风顺，为什么坏人那么享受，我们好人就那么痛苦？创伤也是我，这个生病也是我，失业也是我，我们在神面上就是说所有坏事都临到我，是吗？反正神就是以整你为快乐。那么我们不要误解神，我们应该学理解神。那谁可以理解神呢？啊，就是顺服，顺服以后你就懂。你每次在上面跟他不服这个不服那个，这个也没理那个没理，你永远不会懂。神的道理是在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越跟神对着干，跟他这个我不读经了，我也不祷告了，我这不聚会了，我讲了一大堆，那你永远就服不下来，你就永远不懂，结果你就变成一个苦读的灵，懂吗？基督徒会读到后来，过到后来跟神闹别扭，真的。哎呀，我看了也好多这种基督徒，他跟人闹别扭也不稀奇，他有种跟上帝闹别扭。哦，这都是叫做找错对象了吧？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就是你太狂了，对，你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天哪，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是连圣经说连灰尘都不如啊，你哪里有跟神去犟嘴的资格呢？对不对？同不同意？ 哎，可是我们常常就不是这么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我还是重复讲这句话，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最悖逆的人，我从小做这个悖逆儿子，然后这一路上长大，太多这样的对付，我是一个非常叫天性顽梗的人，那也付了重大代价。所以我知道神这个权柄的事情是真的，是很真实的东西，你我迟早要学的，迟早要学。你不在这里学，你就在那里学。你说我这个教会我看不惯，我到别的教会去，走着瞧。那边还有个比你更厉害的一个人在那边等你。对吧？婚姻也是如此，这个老公我看他不顺眼，逼婚，走着瞧。第二个更糟糕，你跑不掉的意思就在这里，你这一辈子你永远跑不掉，永远记住这句话，他比你聪明，他比你，原谅我这句话，厉害。所以你如果聪明的话呢，就你只要顺服下来，你就开始怎么样蒙福了。真的，你只要什么时候肯顺下来，你就开始蒙福。你永远不要说跟着神对着干，对着干，不服不服不服，你有的好搞了，你跟人也搞不好，你跟神更也搞不好。哎呀，学不学？不学也得学。求神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蒙你的光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这个本性是何等的顽梗，我们从祖宗到今天，主，我们都是在悖逆的里头顶撞神顶撞人，但是你蒙你的怜悯，你今天拯救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恩典，是吧？但是我们蒙了恩以后，我们还是常常在这个基本认识上太差了，我们还是喜欢走自己的路，自己做宝座，我们永远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重要的。主啊，真是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宝座上被你打下宝座，被你剥夺掉这些人的骄傲，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因为你自己当年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从宝座上下来，一直下到最低最低的位置，然后神把你升为至高。主啊，这是何等的榜样，何等的学习，何等的代价。今天你也要在我们每一个走这条旷野道路的人，走这条往迦南地去得产业的人的路，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些最基本的功课上也都能够一样一样学得好。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用求你用圣灵的话来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过一个能够在炉灰中向你忏悔的人。主啊，不让我们在糊涂过日子，让我们这一生是走蒙福的路。求你祝福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瞎眼，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